很开心今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上帝的话。爱耶稣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天呢还有下来的两周，我们要一起学习提多书。那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提多书。提多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保罗在提多书强调了信仰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真理是保罗教导关于信徒的生命素质，以及在教会里选立领导的这个基础，以及就是对于异端不合圣经的教导的一些就是批评。提多书的收信人就是提多，提多是希腊外邦信徒，他是保罗的属灵儿子，并且是很亲密的同工。写作的日期大约是公元62到64年期间，这可能是保罗第一次被罗马囚禁之后得释放的时期。有经学家就是认为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中曾经到访克里特岛，甚至在那里开拓了基督教会。好，克里特是英文叫做 Island of Greece， 是希腊第一大岛，位于地中海的东部，你可以看到那个箭头指示的地方。现今呢是希腊有名的名胜地之一。那保罗见闻克里特教会的那属灵生命的软弱和松散，便留下提多在那里来完成未办完的事工。提多书是保罗给提多的个人书信，也是给基督教会还有我们信徒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的一封书信。请和我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我们很兴奋我们能够来一起的学习上帝你的真理。我们也感谢主把我们放在圣殿福音教会，并且赐给我们敬虔有能力的长老团，帮助我们在信仰生命上能够继续的持久下去，并且成长。我们为着我们当中忠心事主的领袖感恩，也求主赐给他们每一位能力、智慧、聪明来照顾上帝你的教会。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个人，能够细心聆听、明白你的教导，并遵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讲题是提多的使命，英文是 The Mission of Titus。 我们要从提多书第一章来探讨提多如何根据使徒保罗的指示治理教会，坚固信仰。第一章有两个主题，就是首先选立合适的长老，第二警惕假教师。先说选立合适的长老，我们就要从经文中看选立长老，那长老的资格，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五到第九节，请。当初我就是指保罗，把你就是提多留在克里特岛，是要你完成未办完的事工， 并照我的指示在各城选立长老。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只有一位妻子，儿女都信主，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身为上帝的管家，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不傲慢，不暴躁，不酗酒，不好斗，不贪财。他必须好客、乐善、正直、圣洁、自律、持守所领受的真道，以便能够以纯正的教导劝勉人，驳倒那些反对的人。保罗指示提摩太在克里特岛各城选立长老，那是第五节。这里长老，长老一词是指教会的监督、领导或主教。当时呢，在克里特岛上有大概20到30个城市，教会已经在许多个城市建立了聚会点。然而，有些聚会点没有监督，没有长老来照顾教会各样的事务，比如守身餐啊，一个每周一次还是每月一次啊，这个很简单啊，洗礼啊，要滴水呢还是进水呢？还有新信徒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成长，要怎么建立新的领袖，要怎么样去传福音，总要一个负责人来管理教会的很多事项。好，会有离开了，离开人间又怎么做，就是有一些聚会点就是没有这个负责人，这样就让那教会出现了权柄体系的问题。当教会缺乏了适当的领导班子，还有稳固的管理架构，那么施工就很难有效的进行下去。因此呢，保罗就指示提多在各城选立长老，并向会众说明长老基本的、具体的这职分和他们应有的资格。所以刚才我们读的5到9节强调长老必须品行端正、信仰纯正，能够教导真理，还有能够驳斥异端。在经文中，长老 的那个资格可以分为三部分：家庭方面、他个人品行方面，还有教导真理方面，三部分啊。在今天第一章我们所读到的，针对长老的家庭生活呢，必须无可指责，持守一夫一妻制，还有儿女信主。长老的家庭必须无可指责，没有道德方面的瑕疵，只有一位妻子，同时候只有一位妻子，要忠于婚姻啊，没有搞就是婚外情啊、淫乱的事件。儿女在父母近前的教导啊、指示方面呢，就能够是变成是成为是品行端正的信徒。为什么啊？选择长老那么多条件那么严格啊？我们选 DJ 组长都没有那么多条件，对吗？因为 DJ 组长只是看顾10个20个人呢，长老是监督整个教会哦，所以作为上帝的管家，教会的监督理应以身作则，治家有序，儿女信主行为端正。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5节说，人要是不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又怎能照顾上帝的教会呢？好，除了长老家庭方面，他的个人品格方面又怎么样？保罗强调，他的品格必须是无可指责。好，在经文中有里面有我看到有5个不， 七个虚，怎么五个七个的？五个就是五个 不可以有的、哦、就是五个不傲慢、不暴躁、不酗酒、不好斗、不贪财，是不是五个啊？是、哦、五个。不傲慢、不暴躁，就是指、长老可以任性、哦、不要专横，也不要容易被人刺激、啊、说错话、做错事、啊、不酗酒、不好斗、不贪财呢，那是指要远离恶习，不要因着个人的利益而滥用职权。另外呢，除了五个不可以有的，还有七个一定要有的。七个是什么呢？啊，那就是要好客，要乐善，要自治，要正直，要圣洁，还要自律，持守正道。七个，我不容易做长老哦。好，那长老必须有高尚的品格，能谦卑自治、能够慷慨好客，体现爱心等等的。说到长老必须要慷慨好客、要体现出基督的爱心，就让我联想到在2020年3月份，那时候本国因新冠疫情实施了边境管制措施，许多来自马国、来自邻近国家的客工，因这就是边境惯了嘛，就哇暂时不能够回去他们的国家，就工作又好像没有什么工作做，那时候、啊、蛮紧张的一个时候，又临时很难找到栖身之处，那么本教会的长老团就决定，好，我们为着这些有需要的客工，我们、开603大牌603的设施，让有需要的客工能够暂住，并且得到基本的支持和支援。保罗在1章6到7节以及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那里，要求长老的家庭生活还有个人品格必须达到无可指责的标准。怎么叫无可指责？哦，不会犯罪啦，完全的人。如果是这样的，就没有人可以做长老了啊。无可指责，这里是指什么呢？是指就是不是完全不可以犯罪，不能犯罪，没有罪，而是指身为教会的领导，其生活和品格应该没有显明还有持续的指责点，整个生命形态符合圣经的原则，有时不小心犯了罪又怎么样，就要及时的悔改，然后改过来，不要成为兄弟姐妹的绊倒石，或者留下把柄让人指指点点，那就不好了。好，这里无可指责就是指长老的品格健全和端庄，不要有这些不是指完全没有罪。好，现在我们请朱有德牧师、朱有德长老、朱有德长老来以身说法，他怎么样就是保持自己个人品格、家庭生活的这个端正啊。他全家在外国度假，那么传给我他的见证视频，4分钟多，我们一起来观看，请。
哎，大家好，我是朱长老，我希望你们叫我朱长好。要被选做长老，在提多书1章6到9节里有提起合格的条件，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分解，以三个重要点来形容。第一点是家，在第6节里；第二点是家， 在第七到第八点里，第九到、第三点呢是在第八到第九到这里讲。我现在我来补充第一点，家，我家有一妻，应该是多妻是多多一三，还是多妻将会多多一三？我三个子女，他们都很孝顺我，更重要的，他们都忠心耿耿的侍奉主。我还有两个孙子，他们都叫我外公、外公，但是从不叫我公公，因为公公是叫太监的。第二点是家，这个是子民长老的性格和长老的人格，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也应该说是一个好好先生。当然在人生里都有种种的经历，有这一句真句啊，人有悲欢离合，这是宋朝著名的苏东坡写的。
Daddy is not 苏东坡。
啊，对不起，是苏东坡。苏东坡，啊，苏东坡是 English。我们做一个基督领导者，都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因此借酒消愁，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花天酒地的过今宵。第三个重要点就是家，家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到二十四节里，耶稣说：“跟从我者，必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接着真是真理是辛苦的，但是若你不走前，背后抬起十字架，那请问有谁会跟在你后面？当然，仁者是多劳，仁者也因此会多劳，但是神从不亏欠人的，在箴言十六章到三十节，神说：“爱法是荣耀的冠冕。”好了，我应该结束了，不然的巴士君会高高兴兴的把他的讲道时间完全交托给我。他就殷殷勤勤的坐在台下听我的，
那真的是没错。
这就是在韩国济州岛上拍的，我和家人在甲方。我要回去跟他们去游玩了。我现在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再见，我就 take over 了。辛苦长老了，怪不得他是长老啊，因为能者多劳了。他带出一个原则，怎么样就是持续的活出荣耀耶稣的个人品格、家庭生活等等的。你听到他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不止长老要这样做，我们每个人都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那么我们就会活出荣耀神得胜的生命。唯有品格全然正直、节制自守、远离贪婪，方能做群羊之首。 长老的生命若不正，怎能去纠正走错走歪路的人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很容易让跟随者滑倒。除了长老的品格和生活方面，保罗还要求长老能够持守正道，能够看辨异端。等一下我告诉你什么异端。克里特教会正面对教会内 假教师的搅扰，要提防这些假教师侵入教会，长老就必须熟悉圣经，能够坚守正道，明辨是非，驳斥异端，能指出假教师错误的地方，以便在教会里树立属灵的标杆，维护真理，在弯曲悖逆的时代帮助信徒持守基督纯正的教义。来，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教会同样需要许多具有高尚品格和教导能力的领导，来维护教会的纯洁与秩序规则等等的。长老的职分不仅仅是一份职位，更是一个任务一个责任，是上帝托付给长老们来监督他的教会。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常常为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们的长老团我们的组长来代祷，我们也要顺服他们的引导。保罗的教导不仅仅是针对长老而言，也是鼓励我们信徒必须追求品行圣洁，谨守正道，与长老一起背起这个维护教会的纯洁。长老团就是带领我们来一起跟我们的领导来维护教会的纯洁。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带领，常常祷告，守读圣经，明白真理。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自己在哪方面需要纠正，我们就要快点靠神给我们的恩典来改变自己这方面比较软弱的方面，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信仰与行为一致的信徒。提多的使命就是先在克里特岛上的城市教会 来选定长老团监督教会的一切需要，其次呢是协助长老来负起另一个关键性的任务，那就是警惕假教师，维护教会的纯洁。第十到十六节，我们就来到信息的第二个重点，警惕假教师。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到十六节好吗？请。因为有许多悖逆之人，喜欢空谈，善于欺骗，尤其是那些奉行割礼的人，你一定要堵住他们的口，因为他们为了不义之财教不该教的，误导了别人全家。克里特人自己的一位先知说，克里特人说谎成性，邪恶如兽，好吃懒做，这话是真的，保罗说。因此你要严正的斥责他们，使他们有纯正的信仰，不理会犹太人荒诞的传说和那些违背真理之人的戒律。他们自称认识上帝，在行为上却否认他，他们令人可憎，悖逆成性，一无是处。这段经文提及克里特教会面对两重的挑战，第一是来自犹太律法主义的搅扰，第二是克里特文化和道德的恶劣 风气这两个挑战。首先呢，这来自犹太律法主义的搅扰，教会内出现了犹太背景的教师。保罗在第十节说，许多悖逆之人喜欢空谈，善于欺骗，尤其是那些奉行割礼的人，这些都是就是犹太背景的教师信徒，他们满口的宗教道德就是言论，但是行为却与信仰脱节。十六节，他们外表很敬虔，自称认识神，看起来也懂得圣经的话，他也可能是教会的领袖，但他们就是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啊，就是活不出那新生命的样式。他们的教导与圣经背道而行，就好像这你洗不干净的杯子，外面好像清洁了，我家有一只这个杯，我每次喝了没有去好好冲洗，外面清洁，里面是棕色的，就是充满着污垢啊！这是假教师的生命，外面敬虔，里面就充满属灵的污垢。保罗称他们为危害教会的假教师，并指出假教师一些特点，让我们认知了，我们就懂得提防。首先呢，他们喜欢空谈，善于欺骗，第十节，断章取义，选择性的运用经文，扭曲圣经的原意，传播异端。好，异端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异端呢，这个异端呢，它不是指一不同的宗教，而是在这个信仰中说出半真半假的一些教导，就是指偏离正统的教导的一些错误的说法。为什么要这样呢？要符合那个人自己的目的。好，用一些例子来解释。假教师呢，就强调，比如在基督里，我们有完全的自由，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啊，然后又片面的解读神是爱，好，我们是上帝的孩子，神是爱，我们不管做什么，上帝都会爱我们，都会原谅我们的。但是闭口不谈关于上帝，同时候是圣洁公义，为追讨每个罪，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率的看关于随便犯罪犯罪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求他原谅。有一些人自称有特殊的启示，上帝给他特殊的启示，就用这个人的启示放在圣经之上。刚才经文也谈到，这些假教师利用信仰获取金钱甚至地位，用是物质利益导向的一个生命，是把自己放在前提，我要得到这个那个的。教导不应该教的真理，十一节，那个当然他们教的不是真理，而是异端。我们有时也会听到关于成功神学和还有财务祝福等等的，里面我们要听清楚是否合乎圣经全面的教导，不是有一些真有一些错，还有讲那些要讲的另外一面就不讲，那么就不平衡，那个我们就很容易在灵性方面被这些半真半假的教导有说没说的，我们就为绊倒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对于一些称自己认识神但是行为是败坏的，十六节保罗就只是提多，你要堵住这些人的口，十一节，不要让他们随便说然后绊倒，尤其是那些刚刚认识神的人，你要严厉的斥责他们，使他们有纯正的信仰。这里不 但是维持教会信仰的纯正，还也是要帮助这些教错的哈的圣经的人，警戒他们，还有教训他们，让他们看到自己偏离了上帝的正道，能够悔改回到正道上。好，另外一个特点哦，假教师把旧约的律法规条强加在信徒们的身上，比如坚持奉行割礼，这是他们说你得救的条件。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行为言行等等重要，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好，做的怎么样办，我们不能够自救，我们得救。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我们靠是靠着神救恩，我们以信心相信耶稣，领受他的救恩。假教师的目的传扬这些异端，当然是要巩固他们在教会里的地位影响力。我给你说一个读经的故事。在某个村庄，村民呢就靠着一口水井来获取饮用水。有一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自称是医生的，就说服村民用他的灵药倒入这个水井里面呢，这个能够使到那个井水更加有营养哦，你喝下去你就会很 strong 啊，很健康。那么 OK 啦，就把他的所谓灵药倒进去了。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后来村民就一个一个病倒了。就有一位老人家就叹息的说，这井水本来是纯净的，就让外人用毒药来毁坏了这个井水。保罗要提醒提多提醒教会关于这假教师错谬的教导玷污了信仰的纯洁，就好像村民被那个假神医欺骗了一样。我们信徒必须要警醒，要能够明辨福音真理与异端不同之处。我们要先完全理解福音的教导，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合神的教导的。除了犹太律法主义的搅扰，克里特教会还面临另一个挑战，那个挑战就是克里特文化和道德的负面影响。刚才我们读了12到16节，对此呢，保罗引用了当地一位古代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可能是以比弥尼德斯，这个人他这样形容当地的人，他说，这些你们这些克里特人说谎成性，邪恶如兽，好吃懒做。保罗在第十节谈到那些悖逆的人，说空虚话的人，欺骗别人的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就是犹太人以奉行割礼的。那么有一个问题了，他们是基督徒吗？这主人这种悖逆的人就是说常常说空虚的话，他们是信徒吗？保罗在十六节说，保罗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与神相悖，就是背道而行。他们自称是信徒，但是行为否认了上帝。他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不是重生得救，所以没有活出那真正信仰的生命。保罗引用了那句就是说谎成性，邪恶如兽，好吃懒做，就是当时那个克里特人的那种行为 心态价值观，他的意思就是来说明这在教会中有行败坏的人，把这种恶劣的文化带入教会。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你在日常生活中有遇过假教师，有听过异端的教导吗？肯定有的。如果你是信主多年，你一定，我在我的过去几十年我遇过三四个，我是很容易相信人的人，那么我就很崇拜，哇，很会讲话，很会带出圣经的教导。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哎，他们所教导的不完全合乎圣经。好，你能够辨别假教师和异端吗？你我能够这样做吗？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测试哈，来就是帮助我们，要提醒我们。首先呢，三个原则：第一就是你要对照圣经；第二是你要用时间来观察那位老师或者谁了或者领袖；第三，你要靠圣灵来帮助你辨别他们所教的是否合乎圣经。不要被轻易的被人的金钱外表和圆滑的话语来就迷惑，必须审查所教导的内容是否合乎圣经的整体教导，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拿这个不讲那个，要看圣经的教导的全部，这样才不会出现异端的问题。第二呢，你要观察那个人的生命果子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一开头呢，保罗就是提醒只是提多，你要选立长老，你要注意他们有没有这种行为哈啊！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观察，不要就是他之后就顺服跟着走就会可能会被绊倒。看看他的言论是否导致信徒偏离基督，看看他们所说的话有没有造成教会的纷争，他们所教导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建立教会，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还有，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求圣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辨别的能力。假教师以这个金钱的外表迷惑人，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经的教导，还有圣灵的感动来提防。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理，我们才能够对异端有警惕的心。现在我们是活着一个就是充满着就是不一样很多不同的教义以及时下道德文化的冲击，我们活在一个重视说话而比较忽略行为的，哇，你说我很好你就被看中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这种的一个环境底下，注重说而忽略做，人们喜欢谈论上帝的恩典，追求圣灵的恩赐，忽略了生活的这个中心，就是要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有人说，我相信神就够了啦，行为不重要。信仰与行为是不可以分开的，信仰，真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我相信，我相信，或者是空谈的理论，讲来讲去越讲越乱，而是能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塑造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像耶稣行为有这种生命力，这是真信仰的带来的圣灵给我们的生命力。 保罗劝勉我们，当除掉不敬虔的心，一切从心里开始，不是从口，是从心里开始。还有和世俗的私欲，那是第二章十二节，以及我们要专心行善，第三章第八节。我就留给下来的两位讲员哈，来和我们分享。然后真正的信仰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言行反映出来，我们会看得出的。真正的信仰必须带来真实的生活改变，每个信徒跟随主生命一定要改变的。真实的信仰必然借助美好的行为果子。好，请大家跟我说一遍好吗？请，真正的信仰必须带来真实的生活改变，真实的信仰必然结出美好行为的果子。我要总结了，第一章展示了教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帮助信徒谨守真理，还要懂得抵挡异端。在结束前，我要用一个类比，就是家庭的类比。我要用 family analogy 来结束我要分享的，我已经分享的。教会就像我们家庭一样，圣殿福音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庭。有属灵的父母，就是主任牧师、长老团啊，还有我们的组长们啊，来引导我们走在正道上，为我们遮风挡雨，抵挡错谬进入教会，破坏我们属灵的家庭。我们身为神家的一份子，不只要做受教的兄弟姐妹，更是要做塑造教会家庭的同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属灵家庭的同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保护神的家。现在每个人拿一分钟来默祷，来自我审查。即使我不是长老，我也不是组长，我的生命，我的家庭生活是否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能够荣耀神吗？我们来试想，我是否明白圣经，我能分辨错误的教导，坚守正道吗？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行？下来我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和教会一起成长？如果你在祷告的当儿，圣灵感动你，看到生命有哪方面亏欠神，就来到神面前请他原谅，并且赐这力量让我们能够帮助自己纠正那弱点。一分钟现在开始。弟兄姐妹，如果你祷告完，我邀请你和我一起从心里祷告那个祷告文放在那个投影 如果你祷告完，我们一起祷告，请天父啊，请帮助我们在你真理的光照下，成为信心和行为并重的基督徒，全心活出圣洁的生命，为主所用。愿我们在教会中彼此守望、扶持和成长。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最结束的诗歌，请。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丰盛。宣教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
感谢天父，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实在不是靠着我们的毅力，我们的能力，是靠着天父你的恩典，让圣灵帮助我们，因着我们是耶稣的弟兄，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耶稣基督的这样式，帮助我们做出决定来跟随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谢谢主，我们能够做是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你的爱，你的教导，圣灵内住的指示和感动。谢谢主，领受祝福，愿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今时直到永远，阿门。